不是阴半线啊，都是短短的相依。那么如果从相对的差别来说，从时间啊的前后相对的差别来说呢，阴是因它的特性说的，言是讲它的力量作用说的。那么阴是指 主要的条件，主要的啊。那么啊，言是一般的条件啊。因缘可以总论，每一法每一种啊，从生理、心理、物理啊，每一种法升起的时候，啊，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凡是这个条件缺少一样就没有办法，缺少它就没有办法升起的，就是主要就是阴啊。那如果其他的这个缘呢，有它是更圆满，没有也可以成长，那就是缘啊。那从这个地方呢，啊，不但是升起的，就是某一法的火定，就是灭啊，灭而不存在啊，也不是自然灭的，也是要具备那种种种的障碍或者种种的破坏条件，它才可以灭。所以啊，我们总说叫做因缘，就是说啊，能长在那个地方，不会枯萎掉，一定具备的没有枯萎掉的这种因缘。等到要枯萎掉的时候，也要具备它要枯萎掉的因缘，绝对不是自然啊，不是偶然啊，它一定有因有缘的啊。那么这个因缘相当的多。佛法所说的啊，就是集啊，普集灭道的集啊。那么苦和集，苦就是说已经存在世间存在的一些现象，对人来说啊，他会感受到他的苦和乐。如果对于一些华来讲啊，这一般的植物化物它没有这种感受，所以就不叫做苦。我们就名字总名叫做集，就说这是因缘条件集合在一起以后，就产生另外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会影响自己，会影响你的周遭啊。所以集是升起啊，升啊，升起的某一个法，就是啊，这个从喜欢的啊，这个升起一种法的条件受到障碍或者毁啊，毁坏了，灭去某一种法，这都叫做因缘啊。这是在说明世间是什么，为什么哪一法会升起，苦和乐会升起啊，兴衰啊啊，这个为什么会兴起啊，怎么会消灭啊，这个是所隐藏啊，这三灭因的把握当中啊，主导我们人怎样去实行达到啊这些啊目的。比如说我们要求什么目的，使这个苦它不自由啊的因缘条件把它剔除掉，得到一种乐或者说很自在自由的啊这个目的。人生现有的这种痛苦啊，这个苦难啊，我们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时候啊哎都有。我们要求这个痛苦有痛的原因啊，追求不当的原因，不知道痛苦的原因错啊啊，那么把这个痛苦的原因啊，就要没有这个原因了 啊不要有这种痛苦，把这个痛苦的原因把它去掉，这个痛苦呢消灭了啊，绝对不是说祈祷啦诵经啊，不是这样，就是要注意到真正的它的升起的那个因素在哪里，主要因缘啊，这不是说啊，我们啊想说我是什么宗教，对什么做祈祷啊，打坐入定不看啊，不听，不是这样的解决的啊，但要注意到它的真正的因缘所在，这个还是比方。如果说我们已经生了病要求医，那么首先要从生病的现象来深思，体会到他真正的生病的一面，然后知道他的原因以后的对治病因的药方，使这个患者呢身 顺着这个教法做，能够学艺。因此呢，学佛有所看通因缘的必要啊，知道世间啊困苦的所以生、所以灭的这种因缘条件，才能够合理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使得产生呢啊这个应该产生的升起，应该变得消灭掉。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佛法啊，再讲起来就是啊，四谛、十二因缘、苦谛、情谛啊、灭谛、道谛。那么无就是世间上所有的一切真实现象啊，不是否定的相对快乐我啊，是说无常不苦，因为世间的存在是因与缘合而呈现。啊，那么既然是因缘合而呈现的，就不是单独存在的，那这样在时间上依然是无常的，不是常常那样，它不是常常这样的话，就是有变化的。我们生理上，我们上次讲过了，生理上有生老病死啊，这样的变化啊，那么物理上呢，就是神智外通的变化啊，那心理上呢，啊，我生起来了，有生智意灭这样的变化。有时候我们心啊，可是呢还没变化，我们要追求的外境已经变化，是苦的。有时候呢，我们心理有变化，外境啊的变化也是苦的，所以。我们要求不老不病不死，可是事实上不可能，所以是苦是实在的存在。纵使我们现在是快乐的，快乐也是会变化的啊。比方说你没有钱或者欠人家钱，说我怎么样快乐呢？就是说我把欠人家的债务还完了，我就快乐了。这是相对的这段时间之下。等到你把这个债务还清了以后，你认为说我没有钱，我如果有剩下啊100万，我就快乐了。等到你有了100万的时候，你的目标就往上来升了。所以这样永远都在变化，这是无常，变化无常。所以啊，无常是苦了。那苦的存在有苦的原因。那个啊，在佛教来讲，就是爱见啊，就是苦集的原因，苦的原因，那个苦集，就是说我们不明了事实是变化的，我们不了解一切都是不可能变的，那我们要求它永远不变。那么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看人事物是看不到真相的。也没有办法这个真理的啊，那我们从见解上啊就不了解，那么以为啊我自己的见解是最正确的，因此呢不正确。那么从这个情感上，我所想要的要比别人不一样，比别人好，超人一等啊。现在从我到我所爱，我贪，我生，我死。这个就是痛苦的原因。如果我们知道是无常的，那你归还他无常，那你知道他这个无常是可以消灭的。比方我们生病，你的生病是痛苦的，那你只知道它是因缘的啊，就是这些痛苦的原因起体会痛苦，你不要再加上心理上的痛苦。所以生理上的痛苦，心理上并不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啊，学佛的人第一个是心先求解脱，不是身体先求解脱。心理上的障碍，心理上情绪上的一种加压没有了，所以那个苦呢终究会过去的。你也感受到慢慢的适应了，他的适应能力了，也知道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痛苦的主体。那这样的时候啊，消灭以后，这个痛苦的原因消灭以后啊，这个苦集灭。那苦集灭的时候呢啊，是很清凉出来的。但是要苦集灭的时候，要方法很大，就八正道，我们的见解、思想、言行啊，要符合真理，符合事实， 啊，那不障碍自己，也不障碍别人，也不障碍其他的动植物的大自然界，这样才是真正的解脱。这个苦集灭道相当有名的。那么苦就是好像有玷污啊，就是污染的这种结果。苦集是它的病的原因，苦集灭就是它病的权利啦啊，就是清净的果啊，苦灭道。那就是第二不发正道啊，就是我们一般要知道佛法呢啊，就是总说呢一些因缘来讲，那因缘有很多咯啊，我们讲说啊，从无因邪因到正因啊，我们一般人类文化的开展呢，本来都由于探求因缘条件，要追求所然，比如说我们身体冷了。啊，要求暖和啊的需要，那么是呢，追求为什么会冷呢？怎么样才不会冷？花的是啊，如何取暖？就说那些啊生活啊，或者晒太阳啊，穿衣服啊，那么还要吃东西啊，有卡路里，这样说慢慢的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所以这就是啊，无从观察。结果，那么推知它的原因当中得来，就是已经有了事实啊，觉得不愉快，觉得不快乐，不自在，所以追求它，所以不自在的原因，把这个原因把它解决掉。所以就是每一个人正常的要求。不过因缘呢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啊，那么非常的深微，非常的细腻啊。一般人呢啊，也留意了错误的这种看法啊，有人说啊，一切都是因缘啊，那哪些是主要的因缘，哪些次要的因缘啊？你要先分辨它啊，轻重缓急啊，啊哪些先解决，否则的话就无从下手了。啊，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啊！就比如说，哦，工作很多啊，连什么做工作，啊，就哪些啊，什么事都是工作，那肯定没有办法做啦啊！所以要找出它真正的、正确的那个因缘问题的症结，再然后把它啊去除掉。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啊，还没出世的、还没生诞的之前，印度呢就有很多的修行的，从心外去求道，是这个外道啊。那么他们也讲因缘哦，跟那个啊以佛的眼光看来，他们讲的因缘论呢是不正确的啊。比方说啊，佛法呢把它称作叫做邪因或者归因、寄因。所以我们这个这个地方呢，分为三个，一个是啊邪因啊，一个是啊无因，一个是正因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归有一种人呢搞不到跟所谓生灭的因果关系，就以为世间上的这种现象呢是无因的、偶然的啊。事实上，我们生活在周遭常常这样啊，男人之前。一个盛衰啊，事业的成败，就说啊，偶然是偶然吗？我们仔细想一想，不是偶然。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就如同说，我们知道那个克里希林啊，还有这个很多药，在试验过程当中，他们失败了，然后将这些药把它倒在那个水锅里，发现到啊，那些年轻人都死掉了。我看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呢可以消灭哪些原因，那么也不是偶然啊，它是从前面的研究累积这些累积，然后发现的。那一个人啊，成功一定有成功的条件因素，失败也有失败的条件因素，有人缘有人缘的这种条件因素，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种偶然的无因论到底是不是多？就是我们当作借口，当作啊懒惰的盾牌啦 啊。但是多而且难以消化，就是那些归因起因的邪因论，把不是原因主要原因认为是主要原因啊。佛法对于这些啊来邪因论来讲呢啊，可以提出三点，如果加上中国的那有四点哦。 我们先讲印度的啊，就是四多论啊，四色的四啊，就是做啊，就是以前人生前世所做的，也名字叫做定命论，也叫命定论，就是命中注定的啊。这在中国也很多，在世界各国啊不少，就说哎呀，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苦呢？为什么遇到谁和谁结婚呢？啊，为什么成功失败啊？命中注定的啦。这样的话就麻烦了啊！他也讲业力哦，他说以前造的业哦，啊，感到今生的果报哦，所以跟今生世界上的一切啊，都是前世前世的业力所啊做成的。那这样我们今生今世的努力就无效用了啊，那是虚功啊，那没有用了。佛法不是这样讲哦，佛法说啊，以前的因。要加上现在的因，这个我们可能后面再来讲了。那如果说把借今生所遭遇到的成败啊、得失，都归咎于前生是或者过去生以来已经都预先注定了，那是什么时候就抹杀对我们现在行的价值。就是说现生的因缘完全被否定了，那人生就黑暗了，就是暗淡无光，没有希望了。如果真正这样的话，前生都是不对的，那我们现在能有什么动呢？啊，他们甚至有一派这样讲，他说我们前生前世所做的啊，那个等到这样苦行论呢，他就说他叫我每一个人都有具备，有个好像盲线球啊，这样都有意就是注定。那么说你休息不用啊，那做没有关系，只要有经过一段的时间去拉拉拉拉拉长，拉到啊这个盲线已经近了啊，就是叫做解脱。哎，他们也讲业力啊，可是你要知道，他也讲因缘啦啊，但是这个是。都是讲前生前世所做的，生以来啊，生之前呢已经都注定啊，这个都是啊不对的，这个速度论啊，这个时候啊，一般来讲佛陀呢是否定的啊，啊你这样啊，说这个现在的努力也是不对的，佛法因缘论就说你把那个不好的因缘啊对视掉了，好的因缘你们增加就有希望。所以改变呢是第一种啊，就是四度论。第二呢，佛陀呢啊，在否定了当时的印度的真有论，尊重的尊，右保佑的右，人字旁一个左右的右，也叫个啊创造论啊创造论，这是一神教的，就是这样讲啊，都是将人生的一切遭遇都归结到神的意志当中。你今生就是那样的表呀，那是神的喜欢和神的正善法啊，正善法的问题啊，以为世间一切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去改变的，要上帝或者大神天呢啊，才有这种力量啊，创造而安排世间的一切啊，这是一神论的啊，创造论啊，就是叫做尊幼论。啊，这样讲法，那我们这样的话啊，佛法是把彻底的否定，毫不犹豫的，因为世间上的一切有好也有坏啊。如果完全属于人的意识呢，那等于否定了人生，这实在是莫大的错误啊。但是在神的前面去祷告，不改变我们的思想啊、方法、行为啊，这样能够达到我们一起的这种理想目标啊，这真是匪夷所思。可是很多人是这样想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呢，就是曾经有一个短期啊，讽刺啊。啊，有个传教士出来啦，啊，说神是万能的，神是全知的，神所创造的一切是美好的。讲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弯腰驼背啊，是相当同情的人出来啦。他说：“那我呢？啊，嘿，他停了一下，啊，那个传教人员、神职人员说：你啊， 是神啊上帝所创湖地当中最完整的笑话啊，他就是笑话的讲法啊。那当然啊，我们了解到这种讲法是不对的。那有的说神是万能的无所不知的，那神为什么不创造一个世间最完美的而都不会痛苦的，他说神要在那个人的身上呢显能啊。然后有的人呢 就是生来呢就是瞎了眼睛，那么基因呢就是受到了这种影响啊。那怎么讲呢？他说神要在身上显出神的大能，所以去摸他就好了啊，洗澡就好了。所以我记得台湾有那个007呀，送人儿布道大会，我看了毛骨悚然啊！来一个人啊，眼睛瞎了啊，不要去看医生啊啊！那么只要祈祷就好了。哪一个人啊，盲肠炎呐，他在祈祷就好了，而且可以代祷代理啊，那个祈祷。那这样的时候，台大医学院、高等医学院啊，就抗议，说你不要捞过界啊。啊，等到送到这里就没医了啊！你是在精神上啊，你不是把所有的病啊变成万能啊，害了他们超越了那个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呢，认为一切世间的好都是由神来这个整个呢来操纵的这是我们一点点。都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这样的话就是将人类窄矮化，将思想窄化也叫做将人类奴役化，就是我们只有呢是那个观察神的这个那个意思，我神的意思来奉献中间，这样的话是对的那么另外就是讲到那个婚姻基因的那个五行外道那五行外道他们认为我这一生这一辈子苦一点没关系，我下一辈子就会很快乐很幸福了，这也说了啦。比方说我们欠人家钱现在在当你把这个钱呢拿去丢在海里头，那生活苦一点，我将来就好，您要还人家那你说好，我把这个钱呢拿去救济去捐献，没有还人家那个债子这也不对所以不是现在苦一点，就能够将来得到快乐这个。结因就是说不正确的因缘都拿开因缘它再来如果说讲到在印度的时候他是有的人是大热天穿棉袄那么在那个铁板上底下的烧炭住在那个上头那个铁板上头就好像在煎烧饼在做瑜伽，说这样的话他睡过了，他最近是破除掉了这是笑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第一次到印度的时候我戴两副眼镜，一副是看远的，一副看近的他们现在婆罗门外道就是在那边表演的，在恒河边他看我有人看了他画三条线就是这样沙里头挖一个洞，他是双盘打坐，然后倒立打坐一下，然后呢头就埋进去那个沙里头然后用手就在上面把它埋起来倒立了，我看了20分钟一起了那么我们团队说要走了老师啊要走了我再走，看到没有人看到他们起来，这个是难的不见得可贵，男人不一定可贵那有什么意思呢？表演的是秀你要注意到，那从这个地方如果这么苦就是无意义的，但是很多人就要标新立异来多卖两斤都一样， 做一些异常的啊，人家说我是特异功能哦，他不得了哦啊，不见得是这样。我通常这样讲，西方国家有那个什么要打破金氏纪录咯，那个 disco 啊，马上那踢啊啊，72小时都没有睡眠啊，在那不停的啊，踢踢啊，跳啊跳啊，一边踢一边跳一边唱，然后一边吃一边拉，啊，就站着拉拉到小天台啊，72小时破金氏纪录，是很难啊，能有什么可贵呢？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有的人是为了这样要扬名立万，有的人是为了这样得到奖金啊。我又看到有一个就是那个汽车公司，他要去打广告啊，他说啊，就是那个下他那个车结婚比赛，那一个小姐呢，就是得到冠军了，72小时啊，他得到那一个车。他要闻那个车子，要闻到大家都能听到咚咚啊，那种声音哦。啊，结果呢，到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以后，他的嘴巴整个肿起来，他还在那边闻清单。到72小时以后，大家拜祭下来，他就得到记者啊，整个公众还有啊记者啊采访，整个脸都肿起来，不成人形。他说：“哎，这有什么？有不敢啊，第一点可以贯彻的。”他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有钱办到名车啊。”那我想一想，我会痛啊！我想到说72小时以后，这一部车是属于我的，所以于是乎呢，我就不在乎了。这样代价是值得的。但是真正得到利益的是那个汽车公司啊，他达到了广告的效用啊，对不对？但是我们那样的男人是可贵吗？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啊，就能解决吗？我们的欲望就能够平息进化吗？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从这个以外，在什么中，还有一种不健康的、不正确的这种因缘论啊，那是讲什么呢？讲说组成论，祖先，我们承袭祖先的好坏，就是组成论。那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好坏呢，是我们祖先积了好的，好的是积了好的，坏的是没有积好的。那肯定是哦，祖先做好，祖受到好报；祖先做坏，如你受到坏报。这怎么对呢？所以似乎中国就有一套父债子还，父亲的债务儿子来继承啊，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一般来讲，现在慢慢的改，就说你如果继承你祖先的遗产，你就要同时他的债务。如果你放弃他的财产，你便放弃了。但是这个不是只有说那要去法院公证。从这个地方了解到说，父母亲做好是会影响，不是足以来承受。比方说他们父母亲是一个大善，就是大修养家、大慈善家，那这样的话他们足以呢，在这个社会的时候呢，或者说他父母亲死了以后，他会有遗印。最主要的是他父母亲受到好报，不是他子女，他子女是影响，人家说哦是某人的子女，那我信得过，所以比较有我相信他，那么在推行事业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说经过很漫长的时间来打这个基础了。同样的，如果他父母亲很坏啊，是一个坚定的这个人，害尽天下苍生，那么他子女呢啊，不是说报在祖上，就是说他会影响，间接的影响某人的儿子，那是坏蛋的儿子，所以会连累的啊，连带的侵蚀他。那么是不是永远不是呢？他只要他表现得很好，自己表现得很好的话，那就是父是这样办，主理可是不一样哦。那你难怪这样讲呢，拍的顺不顺啊？ 这个组成论是不通的。我们看看啊，啊，尧舜有没有？你看啊，尧舜的父母亲不大理想的啊，他的祖女是吧？他本身是好，他的祖女就不见得很好呢。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到，这种都是归因起因的。如果说我们现在拿一个比方来讲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生病呢，一个四多病者，就是说命定注定，命中注定的，那么神就创造了这个生命论的时候，是神在惩罚他啊，没有寻找上帝啊。那也就是说，他病有身体失调了。啊，那就找方法来治了啊，认不清病的原因啊，不了解药性，所以不正当的方法来治疗，不断吃了什么啊，那些什么啊神丹啊，或者你把补了病不会好的啊，那个人就说啊，是他祖先啊啊不高兴啊，得罪祖先啊，或者祖先受啊在要求什么啊，都是这样，都归因起因。那佛教的证明论呢，就说一些现象无不是有因果性的，我们现在的好坏结果是有前面的因和缘啊，所以要求正确的而进展的因果关系，不可以笼统讲因缘哦啊，这是因缘，这不是可以的。佛法所说的因果范围非常的广泛啊，一切都在因果法则，但是佛法所重要的在于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力，注意到这一句话，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力啊，因果关系啊，眼明净因导，你要找出那些主要啊，那么指导人该怎么做，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小呢啊，小要做到自己得到安乐，大师呢啊，使我们世界能够庄严美好啊，啊，使这个人类有些人到安乐，得到究竟的解脱自在。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讲这个因缘的类别了啊，这样讲很笼统的呗。我们现在讲三重因缘，因缘有它的层次三重。佛法的主要方法啊，在观察现象，探求它所以然的因缘。那么现象为什么会如此？必然有所以会如此的原因。佛法的一切很深的意义，很大的这种广大的这种行为，这些行为都是由于观察因缘这个缘起而发现的。佛陀啊，在世的时候所谈的因缘非常的广泛啊，但是极其简单扼要。后来的学者呢，跟佛陀的这种啊开示啊指导，那么细心的研究呢，也是因缘的意义呢，有的是讲比较浅一点的，有的比较讲深一点的啊，明白了讲出来，所以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果从因生，第二层世代已成。第三层啊，就是有一空力。我们先来讲第一层次啊，这一层一层的啊，啊一层一层的。现象存在，我们讲果从因生，结果是从因缘的啊。现在现实存在的事故啊，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偶然这样的，必须从因而生，从因转缘。结果对因缘来讲啊，那么对因缘叫做果啊，在一定的条件合格之下，才有果的生起，才会生起它啊，可以好和可以坏的，这是佛法的基本观念，也是因这个地方对是主因论、起因论，甚至呢，特别是那些组成论啊。那如果见到一棵树，一棵树木啊，知道说树木为什么存在？有树木的种子，还有土地，还有肥料，还有水分，还有温度等等的种种的关系，那树木才会才会开花结果啊，绝对不是从空而来的啊，从空中变化来的，也不是说啊从草木上啊什么演化论啊。 也不是说无因而生出来的，也不是说神叫他生的生的啊，这个因缘是好生长的啊。那其中有主要的因缘，有次要的因缘，我们叫做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呐 啊必须由于种种的因缘的合合，才能产生某一种现象。佛法依据这个因缘论的立场，所以啊，偶然而有的无因论不能成立的啊。所以我们从结果啊推到它的原因，所以这个果从因生啊，这是第一层很粗浅的。那我们知道啊，必然的法则为什么会这样？第二，世代已成啊，事就是事情现象结果啊，一定有它成为这样的现象，这个结果的所以然，这个必然的，所以叫世代已成。这比前面的我从因生呢，要更上一层的深度一点哦。现实的一些现象是这样。啊，不然啊，有因果关系啊，啊，但是在因果里头呢，啊，有更深刻、普遍的理性啊，这必然的法则。为什么从某种因必然会产生某种结果？这个一定有某某必然生某某的底色在里头啊，世间的一切都循着这个必然的理则。啊，这个法则啊，而成立，这是属于哲学的啊范畴。佛法不生的必然一个理性，不叫做理性，它名字叫做法，法啊是当啊啊当啊啊。那么这个法则啊啊，如果理性那是对于感性上的范围就缩小了，这个法是包括啊。这个人物事都包括在内的，所以《杂谈经》啊296经他都要讲，他这个法则是永远存在的。如果佛陀出现世间，如果佛陀没有出现世间，这个法则这个法常是永恒的，如此不变的。这个法则没有时间限制的，超越时间的，超越空间的啊，这是本然的、必然的、普遍的理则，为因果现象不可违反的啊。那么举一个明白的例子来讲吧啊，为什么会死？因为生，生也死，有生必然要死啊，这个有生必然有死是本然的。啊，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祖先极好的、人极好的，也不是无因的、偶然的，啊，它是必然的、普遍的原理。生者必死，这不是说生下就死啊，啊，有的呢是生出来死啊，有的是几年啊啊，那么10年、20年，有的经过很长很长才死，有的甚至朝生暮死。有的更短啊，几秒钟啊，那么但寿命呢，虽然有长久或者短暂，生者必死的原则，谁也逃不了，所以这一点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真理啊，这法则啊，有生必有死，要不死可以吗？可以，就不生啊，所以有的生必然有死。我就想到印度导师呢，就讲了两句话。所以从这个因立论的根本大义，佛法是这样讲啊，知道说什么时候都可能会死，这点我们要注意到的。都该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尽问尽力的去做。再来说，活到某正信正见的活到某啊，要做到第二点，什么时候都可以死。换句话说啊，还没死之前，你该做的就是做了，做到哪里啊？该死了就死了，那没有啊，遗憾留人间吧啊！所以要活在当下啊，尽我们的任问提问啊，好、啊，整个到达时间到要走就走了吗？啊，还有一句话，他说啊，除非自杀，否则的话，一个人一开眼镜的时候。要死不容易的啦啊！ 那个南庆山啊，摄影大师啊，啊，他九十几岁要一百的时候，到台湾的南坎啊，不仅的那个三星三地的青年，还有一些小姐啊，做模特儿，结果到那个很弯曲的地方啊，那钱还下去了啊，那车子整车的人摔下去了。南庆山先生一点伤都没有啊，年轻人有的死掉了，有的脚都是腿断了，腿断了，那你看看。这个每一个人因为红啊，就要共业啊，不共业，共业是大家有这种共同受这个车祸的这种业，但是有不共业，有的呢是会死，有的不会死啊，这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业火化还得信呢 啊要死是不容易的，这不要怕，看到没有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这个死生跟死。啊，这个法则呢，这个则呢，啊，是都是生和无常事，你活几天，活几年，尽管从国从因生的事相方面，各个生的不同，有的啊，从生态方面来讲，有的是卵生、胎生啊、化生等等不同，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啊，这个。无什么人什么动物什么生物，它有生必有死，这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可以说有生必有死的，不是说啊台湾人有生必有死，美国人就不会，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印第安人啊会，也不是说在哪一个星球的就不会，不是的啊，在时间上啊，过去有生有死，现在有生有死，未来有生必有死，这个法则是不变的。从啊空间来讲，刚刚从时间呢、啊，空间来讲不是在假意有生有死，以地就有生没有这样的啊。这无论一切时、一切地、一切生命、一切人，共同的理则，有生必然会死。如果没有这个必然理则，那么这个人会生不死，那个人生而不死，啊，那这样就乱了啊！这个世间上的就没有办法有一定的必然的这种理则啊，也就不能啊建立必然因果关系啊。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啊，接受到科学的这种洗礼的人啊，都是走向偏向那个啊唯物论。无因论都是偶然的啊，真的相当麻烦的啊。那在试验的过程当中，实验过程当中，某些啊某些因某些缘会成你某些果，他相信。如果说讲到人世的作善都有因果关系，国家的兴衰与因果关系，他就说我们不迷信，我们是科学的。其实它是迷信科学啊，事实上世界上有原因、起因、导火线，都是因果关系的啊。所以读历史最主要就是说，历史虽然不能啊不会重现，可是以历史为因界为借鉴，我们具备了啊，所以新的这种条件呢一定会形成。我们具备了历史上那些啊失败的条件因素。照样的会失败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到的啊，所以一切因果事项都以必然如主呢，都有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可以说，一切事项都依照这个必然的理则而生而灭，而成而败。这必然的理则是事项所依啊所立的啊这个因缘的法则啊。我们先把这个啊三重的啊因果先讲一下，就是世代的场，第二场呢，第三场呢啊就是有与空立，这个有没有的有在和谐上，有就是存在啊，空就是不存在，有与空立就是存在的啊必然依据于不存在的而存在啊，这更深刻了。国同一生的事项以及世代底层的必然理则都是存在的，这个有啊，就是有咯，那凡是存在的必须依于空，就不存在的而建立， 就是说不管你是存在的事物也好，不管存在的理则也好，也都必然啊依你火电实在性见而实力啊，这个比较好像好火啊。啊，就说它如果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质的本体，它就不可能变化，它不变的啊。所以说，哎，法则是永恒不变的。那现在说，那不变的本质是永恒在变啊。永恒在变的法则是不变的啊，但是它的内容呢？在变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说啊，不管是存在的数也好，理则也好，都是依那个火电永恒不变的本质的本体而成立的啊。那就等于说啊，如不是非啊，我们不能成为存在的。那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啊，当时了解了。比方说我们制造一间房子，房子就是存在的啊，房子的存在要从种种的因缘而来而存在哦，天台上面有存在哦啊，木材、石头、瓦片啊、光架、水泥啊等等，这个因缘合成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叫火从因生。那么房子的结果呢啊，是从种种的因缘而生。房子设施是对房子有它的基本原理哦，你超过力学的基本原理，它就垮下来了，它不成为房子啊啊。违反这个理则呢，违反这个力学构造呢，它就不成了，这叫做四大理成。那么房子必然以空间而建立哦，或现在已经一个房子，你要在那个房子的上头啊，造了一栋啊一模一样大小，那不可能啊，所以已经存在了这个同一个空间，具有同样的，那是不可能。所以啊，在依空而立，就是说他原来那个地方没有房子，空间没有房子，所以你才在那个不存在的地方才可以建立这个因缘和合四代理成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房子。例如啊，凡是有就是存在的，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没有就不存在的啊，所以能从众缘和合而现起有就存在啊，有了终归必然无。这个有成住外空，它也会变成无啊。房子在本来也是一房子，因缘和合现不可存在的，已经有了到最后就变成坏而无。这样过程当中，当房子存在的时候，也只是条件因素的组合夹在，就是现在的我们名字这样的房子，即使是众多的因缘啊合合而成啊，当下不要等到坏，当下不离存在的火定，这个空性。那句话说，它任何一个条件因素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啊，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这种啊因子，这种本质是空的，是不存在的啊，这我叫做空性。如果你确认了非存在的房子有它的真实自体，它不要因缘，它自己存在，永远存在，独立存在，那这样就不要因缘了啊。如果有这从无啊，有从有自己是吧？哇，它无是永远无，有是永远有啦啊。所以我就说这样的话是不正确的因缘论，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啊，这些必然的现象，这样从因果事项一步一步的去观察啊，就发现到最彻底的、最究竟的因缘论，也就是两大理则。两大理则，我们的三重因果，那么谈到两大理则。这两大理则呢，啊，是那个缘起见。圣道之性，这是染污的，一个是天性的， 会造成烦恼生轮回的必然的这个法则，还有相反的可以将这些法变成为解脱的，哦，那就是很有启发。所以我们现在讲第二个大法就是两大理论，因缘的两大理论。我把它因缘论虽然有上面所讲的三层因果啊，三重因果，就是果从因生、世代以成，还有以魔依空力，但是这三层里头最主要是第二层，就是世代里程的法则。因这个世代里程的法则呢，啊，而称为事实，啊，就果从因生了，啊，因此来显示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现本性，啊，就是啊有依空力了。如以上面来讲，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是灭世间的，有因有缘世间灭，这表示两方面的啊，就是生灭与凡啊，这说明了世间的起的因缘生起的起的因缘，佛法名字叫做缘起之性，这是假如说明啊世间不灭的因缘。名字叫做圣道之性，这是渐渐解脱的啊。佛经当中常常啊说啊，以法界法界啊安住来形容缘起之性，就是我们一般讲十二支因缘，十二支因缘啊。那么主要说明世间的杂染因果相生的法则啊。那么就是啊，无名缘行，行缘事。四言名色啊，这个后面会专门来讲啊。那么圣道之性就是讲到八正道啊，就是说要想得到超越世间杂染的境界的话啊，必须修圣道为因缘才能实现的。那么经中说，这个八正道的中道的这种德性行为和思想呢，古时候的人修它，它必然还是解脱的。现在的人修它也是会解脱的，将来的人我们大家来修修它正它也可以解脱的，所以从古以来就如此的。就是时间空间方面，任何一个区域以任何一个人呢，按照这样去修必然解脱的，所以叫做古仙人道啊。那么这个圣道啊，可以见到达到这个清净解脱，就是不论过去现在未来，不论空间它的东西哪如此的缘起之性与圣道之性，这因缘论中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啊，可以说是佛法中的两大理则啊，两大理则，把三种因果归纳起来就是两大理则，一个是杂染啊，烦恼生死轮回，一个是清净啊，方面能解脱自在的，这是两方面呢。佛教当中啊，那么这个大众系呢，以分别说起，都说这个缘起之性与正道之性是无为的，不是人为的啊，那么是自然的法则啊。那么这两大理则都有必然性，还有普遍性，没有一个例外。比方说生必有死来讲，释迦牟尼佛到哪里的时候，他也会腰酸背痛，他也会有皱纹啊，这个脸上还有手上都有皱纹啊，都松懈掉。那么阿赖就说，我成佛了，开悟正果，成为圣人了，还会老，还会病，还会有皱纹呢、啊？释迦牟尼佛对的啊，身体是没有例外的啊。那么你看看那个车啊，旁边的车啊，在十年二十年前是好的车，现在这种快的车是必然的。那我这样老汉病了啊，生理上的老病死呢是必然的，正人房屋都一样的，不同在心解脱，心理上不受到生理上的老病死而轻化而不自在，不会的。所以要注意到这一点 啊，如果说一切都是会老会病会死的啊，我们的脚总不会死，那就例外了。一切都是神创造的，那是例外。 啊，那就麻烦了，就不讲一切呀、啊，啊，哎，处理的，啊，就是必然的，没有例外的，是普遍性的。那这两大理则都是因缘论啊，缘那个缘起之心是啥的？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的见解最中间，我的思想最好，我的方法最好，那我要享受最好的出现。那时候化为我们的啊生理意三业的行为，那当然是会侵害人家，会占有人家，会支配人家，这样子很好啊，一种循环，我们叫做 cycle 嘛，叫做恶性循环啊。啊，当然是生死轮回。如果提到我们知道是因缘而生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性或者神我，那这样的话就会以真实的客观的啊世间的啊生物还有动力这个存在的必然啊这法则去做事的话，那就是清净的啊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个圣道之心，这是清净的超越世间烦恼的。那因缘总括了佛法的一切，有一个真实世界啊，就是杂染的啊。我们以行为本，我喜欢我讨厌嘛啊，那所以染红华丽啊。这杂染的因缘啊，这个因缘的理则呢，经中称为缘起啊。那么啊，我们了解到这种啊，因此理则当然会升起杂染的。杂染的因，杂染的缘，必然会杂染的。那这样世间的苦啊，苦后的因缘因果当然会产生。那么清净的因啊，不是广泛的谈因果，清净的因缘呢，就是圣道实现，就发正道。依按照发正道的正见、正思维到正大的行为等等啊，这样的时候，当然升起了清净正气的。啊，那么超越世间安乐的因果，那佛法不是广泛的谈因果喽啊，是要从现实的杂染事项当中，把握它的杂染的必然因果的必然性啊。那这必然的理则啊，佛法啊不能使它改变啊。成佛呢，也就悟到这个必然的理则。依着清净必然因缘法去实行完成它啊，所以佛法说这两大理则呢，就是对现实向上进化提供一种必然的理则，使人心能有所着落，依着去实践，使染污啊成为清净。啊，如果我们觉得能够确认这个必然的则，就是得到广智智，就是得到真理的智慧了啊。那么进一步的实证，那种所讲的是实践而体现到。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啊，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本体自信，所以我们还有希望，因为无常的没有常常爱，所以好的因缘就变好了，坏的因缘变坏，所以我们充满了无限的变数，无限的可能性啊，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啊。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上面就是讲到这个第一节讲到佛法以因缘为利益的大同，那讲到佛法有三重因那个三重的因果啊。那么前面就讲到说啊，从无因邪因到正因啊，那我们讲过了，也讲到这个因缘的类别，因缘的类别三重因缘。第一个是果同因生，第二呢是世代底层，第三呢是有疑空因啊。那么这三种因果里头呢，最重要的是第二层世代底层的法则啊。比方说穷要住下去都会死的，这是必然的啊，无论是男女老幼，无论是黑人白人，过去现在 无论你选择什么良辰节日吃下去照样吃啊，必然吃，这是一定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按照八正道去学的时候，一定会解脱的。那以自我为中心啊，发为人人际关系，要去支配人家啊，要去占有人家，必然自己苦恼，别人也苦恼，我们周遭人也苦恼。啊，我就记得，我的一位那个物理老师，他在六月天大热天哦，啊，他在上课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啊外套夹着，啊，他还没有穿的，他是带在身上。啊，你看到他，他就笑了，说不要笑，不要笑，这是太的爱心，太多的爱心，他就说，虽然现在不会热，可是早晚的温差很大，啊，所以你必然要穿的，啊，他不穿不行啊，所以要坐下来，把它穿好了，有扣好了，品管通过了，他才可以出门。这样子走去大概是五分钟啊，那个脚下的转角的地方，他就赶快坐下来，他满头大汗了啊，他就啊打喷嚏。然后回来的时候，一定在转角的地方把它穿好，哦，准备好了，才回到家。回到家，他太太一看，嗯，穿得很好。他脱下来的时候，他就满头大汗，满头大汗了，就啊打喷嚏。他说：“你看看，叫你一定要穿了啊，所以没有穿的时候不行，会感冒啊。我爱你啊，我担心你啊，不如死吧，对不对？”他是因为穿了，必然。啊，不是没有穿感冒的啊，这是我们这是站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啊，说我爱你，我关心你，其实是占有对方，很支配对方啊，不去真正的了解事实现象，是他是需要或者不需要，我们是不是这样吗？啊，常常对子女说，就是营养的，你吃下去，我们先不会饿，吃不下去，非要吃下去，否则的话怎么。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主要将这些自我减到最低了啊，减到最低。那慢慢的，你就会看到真相啊，看到真正的彼此之间的一种空，它的那个需要，还有啊，慢慢的我们的自我的那个观念就淡一点，烦恼就会少一点。人际关系就会好一点，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引起之前是杂乱的，以自我为中心，我爱我贪我吃我吃，这样啊去做人事关系，身处一三业，一定是啊欲望无穷的啊，而且是杂乱的，是生死轮回的一个恶性循环。那这边如果说不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八正道去做的话呢，啊，那就是啊最清净的，最符合真理的。这样在我们的言行思想，从思想到言行，按照这个理则去认知，那这个法自知就认识了真理。那我们这个行为先体验到了，真正达到无我了，那就证真理，就这样解脱了。我们上面就讲到这个嘛啊，我们现在讲到说言起法。那么一言，我们讲佛教里头有因缘生，缘生和缘起这两个字不同啊，哦。因缘生和因缘起就不同啊，哦。缘生就是因缘以缘生，缘起就是因缘所以成，所以生成，所以起呀，啊。就是缘生是因缘生呢，就是现象，已经成了事实的一个现象。缘起就是刚刚前面讲的世代已成那个法则啦，啊，某些因某些缘合在一起必然会怎样，就是从古到今啊，十方三世都是普遍的本然的啊，这是缘起的。那这样没有一样，缘生是现象，缘起是法则，是理则啦，啊。那我们现在来讲缘起的定义，因为因缘既然前面讲的有杂染的，有清净的，杂染的因缘啊，就是缘起法， 圣人所说的人齐啊，在早期的时候是不通于啊，不通于清净法，那么后期慢慢的发展到啊相通的人齐法的定义啊，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此和彼，这个此是泛指所有一切的因，这个彼是泛指所有一切的果啊，果是从啊因生，这个结果必然是从因生的，从果到，从因到果，从果推到因啊，所以果从因生，所以此有必故彼有，因存在有是存在啊，故彼啊果存在，此生故彼生，刚刚那个有存在是静态，生是动态。因它也是升起了，然后结果升起。但从中间用一个故啊，这个故是点啊，处故彼，处有故彼有，处生故彼生，因缘生，所以结果现产生。因缘存在，所以结果存在，这没问题的啊。那么反过来就是。刚刚是讲杂然流转的，如果因不存在，结果就不存在，所以处无故彼无，处灭故彼灭，因缘存在，所以结果存在，反过来因缘不存在，那个结果就不存在，因缘消灭了，那个结果也消灭了，这样的没有问题啊。佛法缘起的定义就是讲的，就前面承受前面讲的缘起之性杂然的圣道之性清净里头的，那就是啊，用它的那个定义来讲，就是杂然的缘起之性就是此有故彼有，处生故彼生，清净的圣道之性就是啊，此无故彼无，处灭故彼灭，这样了解了啊。我们先了解到这里，那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就十二因缘，十二个因缘，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缘触，触缘受，啊，就是说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就是十二因缘啊。总结的说，整个结果痛苦的结果是啊，存大苦气取离。这是那个阿含经啊，到处都说到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只是讲了第一个因缘杂然，第二讲了中观啊，这个发生了大乘的啊。中观呢，瑜伽学中呢，缘起法啊，或是依他起法是空于杂然境啊，因为它都是空无住性，没有一个永恒不变性，所以它是。缘起法也是如此，圣道诸法也是缘起如性的，就是通于染见啊。成佛啊，那成为佛法当中啊非常重要的理论，这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那为什么前面讲到说缘起不通于见，到初级大乘以后，中级大乘会变成缘起通于染见，那也是有时代性。它有它的这个适应性，因为当时的人，印度的人认为那样才对的。那释迦牟尼佛把它提升一点点到高中化学，那么到了研究所它就不一样，它就告诉你真正的，它是相通的，相通的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缘起的定义，既然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么简单把它再浓缩啊，就是。缘处故彼起嘛，啊，缘处故彼起啊，就是在哲学里，哲学里头的处故彼啊，的 A 故 B 哈，啊，这样的啊，这个关系啊。那么任何事物的存在，跟有和生起，有是存在啊，必有它的原因。处于彼就是就刚刚讲过的啊，泛指所有一切的因和果，表明有因和果的关系。用一个故啊故啊来连接啊这些啊，彼此所以如彼是所以如彼， 就是因为食，就结果会有这样结果，就是因为雷啊，彼此之间呢啊，那有着必然的一个理论叫处不理的这个关系，就成为因果的关系了。这个食啊，就有此这个因缘，就有彼的这种果产生啊。所以不缘起的简单定义就是缘起，缘处不离起，处不离爱啊。这个定义当中啊，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啊，一切都要在相对的关系当中才能存在。这点有没有点？世间上所有的存在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单独存在。我们不能住外于万物，不能住外于人群，不能所寻独居啊！你在所寻独居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单独存在，没有地球，没有动植物，这不可能的；没有阳光，这不可能的。所以是众缘格格的相互依存的依赖啊，不能单独存在啊。那么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一切都要在相对的关系当中才能存在，所以这一点呢，是我的观察宇宙人生所得的结论。所以不要没有说一言论啊，多言论，没有说从一个不变的本体产生万生，那个万事万物，啊，没有了，是因缘辗转相依，辗转相依啊。比如说我们人有五种因素啊。啊，色受想行识啊，色是自身的物质与精神，这物质与精神啊，每一样物质都是辗转的，每一个法都是空的，无住性的。所以就前面讲的五红一生啊，四代五能有以一呢啊，空一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辗转相应，没有说到最后研究到最后就是起点啊，这是宇宙的本源，宇宙的本质由这一点不变的啊发展出来、生出来，那是万化的本源，没有。那从光跟物理来讲，科学来讲说，一开始始编没有，找不到，找不到开始始编，没有一个起点。我们现在说七点半开始，七点半开始是六点。啊，6:25以后的钟表，对不对？啊，那7:30是开始，但是开始以前还有开始，对不对？林子峰这个是无始，那也无终哦。那我们讲的有始有终是讲现段的，这一段的，我假设这个是开始，假设这个是钟表，对不对？这现段现是两边延伸，无限的延伸啊。我们是假设哦，可是假设以后慢慢的认为是真实的，那就不对了。东西南北也是一样啊，这个经纬度也一样，地球没有经纬度哦。那经纬度有没有下标？我们假设呢，按照经纬度下来的说，哪个地方受灾难，我们要按照这个样去找位救他哦。可是你去到了现场去看啊，地球没有画经纬度哦。是人把它定出来假设出来的哦，现在注意到我们慢慢的就会忘记了。就比方说我们一个概念啊，比方说如果没有门没有窗，可以不可以自由来去，你们认为呢？没有窗没有门，我们认为不可能了，对不对啊？我们已经落在一个概念上，这个 idea 啊，荒郊野外也没有门啊，也没有墙啊，也没有窗啊，怎么不可以来去呢？对不对？我们就是把它想象活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被概念所啊限制啊，要注意到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这个都是相依存的存在，这是观察宇宙人生。也就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悟到一切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佛陀的缘起观非常的深，非常的广，所以佛陀说是甚至是首缘起。因为阿难 听到人家请问释迦牟尼佛，就说一眼啊，缘起啊，阿难给了一个，生活之道啊，一切都是缘起。那么阿难啊，啊，缘起是甚深啊，啊，倍加甚深啊，啊，南风达，西南风达，不是这样讲啊，哎。那像上面所讲的，我从因生四在底层有一空力，都是缘起说的呢，一缘起说的呢。我有先观察宇宙人生的事实现象，进一步再做理性的思辨，直观的体悟，彻底的通达这个缘起化，不是现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啊。缘起化不仅是因果的事项哦，因与果的事项哦，主要是发生到因和果当中的一个必然性，这个理则。我们按照这个理则就可以改变，转杂染成为清净，转凡夫成为圣人。儒家讲的叫变化气质啊。那么也是这样的，得到悟道的因果的必然秩序啊。这缘起法，或者说不是我释迦牟尼佛所做，也不是任何神的任何人可以所到的。以前就这样，现在就是这样，未来是这样，必然是这样的。本然的，凡是制造的东西都是有为法，都是有生有灭的。这个自然的真理不是谁创造的，佛陀只不过证悟到宇宙当中的真理不是创造真理，所以不会出大谎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悟，一切都是我创造的。还有一个我啊，这个是自我膨胀啊，自我就是大，那个世界很大。如果自己又觉得很大，有一点那个错，很错啊，自啊大又有啊错啊，错啊。啊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了解到说，从这个地方啊，这个既然不是佛陀所造，也不是所有神人所造，它是啊本来如此的真相，真实样相，所以叫做实相，实在的样相，所以叫啊真相啊，本来真实如实，所以叫做真如，真如。真假安尼嘛，真假安尼嘛，叫真如啦啊。于是的凡夫啊，像我们来讲啊，对于世间的一切觉得纷杂而没有头绪。那佛陀呢，现在杂了无量当中啊，复杂而纷繁的当中，悟到一个通遍法则，这个是必然的法则，抓住这个安尼嘛啊，观察到有情啊，就是以情为中心的。啊，在无限的生死缘起当中呢，一种必然的过程。知道一切有情莫不如实，我们为什么叫有情呢？情胜于理呀。尽管啊，法令啊，啊规章啊，什么去规去规规划去决定啊，啊去定定啊，都是人在找法律入道，啊对不对？啊，都是要符合我的天性，我的需要，啊不是符合真理哦。那么顶多扩大说一个最大的公约是啊，就说我政治下来啊，多数的人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利益，是这样来讲的啊，这是相对的啊。观察到有情在无限的生死当中的必然过程，知道有情莫不如实，于是就不离，在不离这个一切现象当中，得到一个必然的理则，就是缘起啊。如果如此的因缘具备了，就必然有这样的结果。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具备，它必然没有这样的结果啊！啊，这彻底的啊，这里要我们去了解到缘起法，就是对于因果之间有个必然性，确实坚定啊，坚信不疑啊，那就是人的怎么讲，你就心里就不动摇了。啊，比如说我懂得缘起法，就不会去算命，不会受算命的算准的。我常常这样讲，人被算得很准，不是他算得准，是我们笨蛋，是我们的观念不改，我们的方法不改，我们思想不改，我们行为不改，所以当然是这样。一个人很任性的，很固执不通的， 他遇到顺境的时候必然怎么样，遇到逆境必然怎么样，还要顺还发誓吗？不必的啦。所以我这一辈子呢遇到不少的奇人异事啊，就好像了凡事情一样，那一个人遇到我就说我几岁的怎么样啊，几岁的时候遇到什么啊，生病啊，父母亲什么时候死怎么样，我想的啊没有一样不准的，我就笑一下说对啊，他说算好哦，不然49岁，我说不准，以前经过的不但你知道，我自己也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下了痕迹啊，可以看出历尽风霜啊，对不对？可以有经验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的道音。这个时候从佛啊道音回到音，从现在到年底。可是呢，你说我49岁就会死掉，我说不准。他说很准的，我生辰八字也就算了啊，其实不会活过去。我说你不了解佛法，佛法是因缘论，必然的法则啊。我如果听你的，我这种40几岁就在那等死了，还不到40几岁啊，要啊，要准备哪个人？你所讲的预言，我就在那害怕，我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正在干嘛？49岁就死了，对不对？啊，这是消极了啊，好像被你料到，其实我是受到你的暗示。我现在做到一年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性，所以不是宿命论，你要是宿命论了。我现在是一年都，我现在思想改变，观念改变啊，行为改变，方法改变，我整个变成一种新的呢。所以我今年已经升起了啊，那个台湾老人年轻啊，我提醒到了，65岁以上了 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他说我活不到49岁，49岁如果活过去的时候，59岁绝对活不过的，算得准不准啊？不准呐、啊，这话你们今天看不到我了，这是事实。其实呢，懂得这个言行论啊，人家怎么讲，你的内心上绝对不动摇，你的心本身你的信仰绝对不动摇，不是人哦，不是相信人哦，是相信你的啊世代以成的因缘果报的法则，大家了解吧？我们现在失败，找出失败的原因，将它显除掉，还是这样？啊，哪些是成功？成功的因缘条件你知道了，你去具备，你就成功。所以我看到人家成功，绝对不羡慕，绝对不嫉妒。为什么？知道吧？我知道他具备的这个成功的因缘条件，所以我增加了信心。我如果具备的这些因缘条件，我仍然可以成功，是不是啊？那你现在就不会羡慕啊，你羡慕他也不可能给你啊，那我不会嫉妒啊，嫉妒是不是失败的条件因素之一嘛，是不是啊？所以了解这样是很健康的人生啊，所以别提的人生观是复制的人生观，是感恩报恩的人生观，这样知道吧啊？那我们现在讲的别提内容啊，进一步来分析好了。那么有钱的生子流转啊，就是在这样的12支啊发展过程当中推移，12支可以分为3节啊，3个节是吧？第一个爱其由生老死，我们刚刚讲过了，从现象的观察推论到偶然的原因，对不对？讲到果从因生了啊，这说明植物流转的原始观。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哦，老死是因为生来，哦，因为生啊，就生啊，啊啊，那这时候生的你呢？啊，就是不难不死，所以生了一定会死，对不对？所以生不辞死，生不必要到现在，生出来。就是必然会死的， 所以心不足矣，食不足矣哦，又行得不足缓了。还有下一点啊，因为生死就在循环的三角啊，善性循环，恶性循环，所以生不足矣，食不足矣哦啊。那生死之间，我们怎样去把握这个因缘去提升，比较好，甚至超越，再超越，这才是重点啊！啊，所以啊，可见的想长生不死啊，或者永生不灭，就是痴人说梦，说话，这种因缘论呢，尤其。所以说我要养颜啊，拉皮啊，哦，他不老啊。你如果说到了八九十岁还好像儿童的脸孔，你不觉得怪吗？啊，对不对？那些人啊，很年轻的做酋长，为什么性格要稳定啊？要精啊，要化科化，别人不能随便乱化的，那表示说。啊，岁月在我脸上刻下一个痕迹，表示我啊历尽风霜啊，经验十足啊，这个族群交给我绝对安心啊。哎，生一定会老啊，那我们这个生必老必死，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啊，真理在你的脸孔上出现啊，你害怕？奇怪啊，对不对？那是真正的真善美嘛，所以我很欣赏那个欧美国家，他们的比赛不是年轻老的时候哪一个人皱纹啊比较漂亮，有包山流水或者卷发习惯嘛，看我这个水老人家一个老人啊，一个冠军啊，一个亚军啊，哇，真的是高山流水啊，啊，很漂亮。诶，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面对事实去欣赏这样的智慧经验的体现的呈现呢？为什么会拉你不行呢？啊，好奇怪啊！啊，所以那个彭明宇先生啊，啊，我上次的时候去美国，有到那个欧瑞根哈。啊，这人讲他去听了哈，还好。他讲一个，他以前的讲一个笑话最有意思的。他说他讲国际化嘛，国际化，他说人啊不从本质性改造，只是外表性改造，就好像整容啊，啊，国与国之间啊不去从这个本质上去建立自信心啊，啊，都在那边粉饰太平啊，就如同啊拉皮。他说拉一次还可以哦，拉了多次，有一次有一个太太啊，拉了太多次哦，拉完了以后拉觉得哎，这真的两点一滴的，更难拉了。他说没有办法，因为你拉的次数太多了，把这两个乳浊了。冯教授啊，真的很有意思的。他意思是说，你不从本质上、修养上、啊、自信上这样去加强，只有外表是难看的啦，越来越难看啦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啊，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啊。在了解之后，了解自己之后，就不是在外表上做功夫啊。有一次呢，啊，一些贵族人啊，读书会啊，来庙巡视啊，啊，要我对他们接接言啊。我跟他讲，我说你们这些贵族人、官夫人啊，40岁以上，如果还在容貌上做功夫啊，其仪不足冠。知道40岁还没有自信，还在那拉皮，还有什么摸啊，什么样的宝石怎样的啊？在台湾啊，世界第一名就是什么什么护肤的火花，过一年啊，消费外汇存底多少，你知道吗？吓死人，第一名就是除了外面上做功夫。内心上的修养不仅改变，气质奇差无比，你看到吗？ 饱了，别的吃饭，所赚的钱都是剩下来的，真的看了会苦痛啊。所以我就在想说，40岁以后，如果还在容貌外表上做功夫，其实不值官呐，不必收的啦。所以40岁注意哦，40岁以后要内在，从我们的修养啊，从我们啊这种修为上、气质上去变化。年纪大了，有年纪大的美，那叫做成长美。等到了成熟，有另外成熟的美，知道吧？啊，你看看呐、啊，那个40来岁的妇女如果成长，那种成熟的美啊，啊，那是任何人挡不住。男孩子也一样哦，等到你成长到成熟那种美啊。你看他在一起就有很愉快很安全，你知道吗？啊，不是外表看他，他是停留在17、18岁的啊，17、18岁看外表啊，那表示说我们40岁以后还保持了17、18岁的心智啊，那个非常非常的幼稚。好了，我们就不必浪费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是要养颜呐、啊，要有青春永驻了，就不会了。那有钱为什么会生？由于有的存在，有是指过去的业力啊，规定说我们坐下的啊，我们的行为讲了言，行为讲了以后会留下的痕迹，这个痕迹啊，我在这干嘛？伽马就是动作以后的那种潜能，好的习惯、坏的习惯啊，骂的习惯骂完的消灭，可是成为习惯，他不骂人了，所以说他好像痒痒的一样啊啊，他就我就是在坚持啊。那么有的人呢，称赞人称赞惯了啊，他不经意就会称赞人啊。你看这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没有人教他，有的人就非常的爱护别人，那有的人不是哦，生出来就很自私，父母亲没有教他，那是前生前世的业，那不要忘记哦，要按加上现在的眼，我们如果把他教育啊，好的环境、好的方法，他就会变好啊。这点我们注意到，否则的话就会忘。前面讲的宿命论的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有三有或者五有啊，欲界的存在，存在欲界的业，色界的业，无色界的业，这是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欲界就是味啊，色声香味触，包括男女这样的欲望的占有，很重的这种业。再来就说啊，有精神。但是对于这个欲望比较放，精神比较重。无色界就是到了那个完全是精神存在，修定的这存在。所以如果到第二层次的时候，心里的通，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又何必朝朝暮暮？有没有？那是很高的境界呢。如果17、18岁的时候，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秒钟。都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哦，啊，那时候随时打电话，随时报告哦，他很好，他也关心我，我也关心他。如果到了你们现在这一点啊，烦死了啊！拜托，你有你的时间，我有我的时间，好不好啊？对，就是一个阶段性，一个阶段性成长，所以他有高低成长的。这个业存在，所以有色啊，色有、欲有、无色有啊。那这样的时候，再讲无有或者六有，就是说啊，地狱、恶鬼、畜生啊，人、阿修罗，还有天，这、就是六种业的存在，这、就是六有了。如果把阿修罗合并在五道当中，那就无有，这样知道吗？有是业有的存在。所以讲三有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讲五有、六有就讲那五道轮回的业和六道轮回的业这样存在的啊。那如果没有这个业存在，不会到天堂地狱恶去的啊，要注意到这一点啊。那么这个有啊存在了，就不能不升起 如同种子得到水、土还有温度等等的这个条件里面，就不能不萌芽啊，开花结果去让它啊。那何以会有呢？为什么会有？为什么有这个叶子存在呢？因为取啊，取啊，取啊，这个取在佛教界里头呢啊，有讲四种层次。第一个是欲望的欲，欲取啊，就是对于色声香味触。它这五种欲望，我们的视觉感官啊，视觉神经、听觉神经啊、嗅觉神经啊、味觉神经、触觉神经，如果再讲一步就是知觉神经啊，这些感官的欲望啊，我执着它，我要占有它、支配它，就在欲取啊。贪求这些享受啊，包括男女啊，再来就是见取，就是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就认为我的见解是最好的，要对他的，要用我的意见，不能用你的意见啊，这个意这个这些，再来就是宗教者的戒禁取，戒禁的戒，就是禁忌，认为这些显欲合作标新立异那种奇奇怪怪的禁忌，那种苦行呢认为是最好的戒禁期。这个佛陀就讲他，他说那些无意义的苦行与圣道不相应，应当远离。第一个，放纵我们的身心去纵欲是不能自在快乐的。第二种嘛，极端而行的就是虐待自己，无意义的苦行也要放弃的，这样子啊。所以中道就是正当啊，我们的身份，我们真正的需要，就是想要需要的时候，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该讲话的时候讲，不该讲的时候不讲，要恰到好处的，要如实如理如分的，这样子啊。所以啊，这个戒禁取是无意义的禁忌，苦学虐待自己。再来就是我与取，这里头四种取里的最重要是这个，我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神我在，就是不变的我，这个我是单独存在的，这是所有造业的一个动员能力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认为永恒不变，这才糟糕的啊！取是奢侈追求，有烈心执着，我有一个不变的我啊！所以在家人就执着五欲，出家人就执着种种的错误的见解，还有无意义的戒禁取的苦学。人类所以执着虚持啊，需求呢，所以为什么会有？因为爱。爱然啊，就是啊，我喜欢，我讨厌，爱和恨是孪生兄弟啊，就是有些的这些正在染着自己，叫做自己爱，爱我自己，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们世界上最爱的是自己，不是别人啊。对啊，你爱对方啊，是因为他爱我。他很爱我，我才知道他很可爱。如果他不爱我，要追杀我、害我啊，置于死地而不移。你认为他可爱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爱死，有问题；要不然第二种就是菩萨，佛菩萨他不计较啊。所以我们最爱的是自己，自己爱、自我爱。再来由外来境界爱，爱我所爱的人事物，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真正的爱莫不于自己哦。啊，从这一点我们要慢慢的淡化，慢慢的升华进化，否则的话，你爱对方其实是占有对方、撕裂对方，按照我的意识去生活。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才要痛苦嘛，啊。如果真正尊重对方、爱对方的话，尊重对方， 他的尊严，他的需要，他的感受，你就会觉得你相处啊是比较融洽，很快啊，烦恼也比较少一点哦。那这个爱就是友情的自信啊，我们自己爱自己，爱自己的所爱的人事物环境，染着过去，染着现在，又染着未来啊。因为爱染一切，所以就执着啊，喜欢的就执着，不喜欢的就要排斥它，所以引起了业化，不得不生，不得不死。从爱到老死这五痴啊，说明了菩提的主要意义啊，叫做什么？逐步流转，见到喜欢的啊，我们就想说啊，去占有它。我们不喜欢的就想要排斥它，消灭它，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我想呢啊，底下还有很多我们就不讲完啊，就讲到说这个啊，可以允许也可以啊，一段一段讲，不一定一次的讲十二因缘，把十二因缘讲你知道啊，从为什么会老病死，老病死因为生。为什么生？因为有三界的业。为什么有？因为有取，对不对？爱为什么取？因为有爱啊。所以有这样的五知，就是看到外界，爱自己，追求对方啊的人事物，就可以他赞赏他，所以生死轮回啊。这个先讲五知的，底下还可以讲到十知啊，再讲到十二知。十二支因缘呢，是佛陀呢啊讲了对个人需要的人啊，都讲完了以后啊，在后期把它整理起来，系统化，才有十二因缘，这样知道啊？不一定一次都讲十二支。那我们先啊讲到这里啊，我们剩下是半个小时，互相啊。不同，大哥讲的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要先请师傅带我们回家，然后大家有问题，还是说现在大学什么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吗？还是
好，
那现在
马上大家都打
好，
马上大家打。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一众生，
我等一众生，
皆奉成佛道，
皆奉成佛道。
好，
谢谢师父，
谢谢师
父。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到前来跟师父可以个别来讨论哈。那这样子，还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出来？
或者要跟师父
先谈论，或者要跟师父先谈论，是不是？那天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关于这个缘起的那个问题。
我母亲以前有个问题要关于我。
你问题要来直接讲下去，你可能怕师傅听不到。
我帮你问。
好。所以有没有人居士有问题要请大家？
对。
对。对。在这边比较方便。
师傅您好，我这个问题是帮我妈妈问的。那个时候我跟她讲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我母亲对诸法无我不太了解，诸法无我，她说她的身跟心都让她觉得有我，所以我们这个怎么解释？谢谢。
好，有什么问题可以？
好，还有没有问题？可以提问。
对，可以提问。
可以问完了，我一起答。
好。是我。
没有没有，我先答。好。
师傅请拿。
这个是三法印。三法印呢、我现在简单讲一下，因为我们后面的课就是有专门在解释这个啊。那么知觉无常，知法无我，涅槃极境，那个极境就是无生，无生啊啊，没有一个本体生，没有一个本体灭啊，无生啊。但这个地方就是三法印建立在因缘，我叫因缘论啊，因为因缘合合的，所以在时间才是无常，在空间才是无我，才当下的时光才是无生啊。那如果不是讲到因缘，突然间讲一个无常是讲不过去的啊。那这个世间存在都是因缘论，这个有因有缘才啊，有这个生灭上层面的啊。那在时间上必然是生理上是生老病死嘛啊，那外面的物理是成住外空啊，这无常啊。那心理上我们的心念，身体这个心念念念在变化，生死意念，生死意念，对不对？所以就无常，无常的缘故，所以是苦啊。这个大家容易了解啊。这个是对于什么来讲，如果对于石头啊，对于那个物理不能讲苦啊啊，所以他直接讲说无常啊，不无我。什么叫做我？这个定义要先知道，不是你我他的我。这个我在印度的哲学上叫做神我，叫做灵魂啊，叫做本体，叫做单独存在的永恒存在的灵魂，或者说本体，本体论的本体，幻化的本源。所以说世间上凡是条件因素所组合的东西，就不是单独存在的啊。打一个比方，凡是股份有限定公司，就不是单独无租所建立的公司，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我无我，这个没有单独存在的自我。所以从空间来讲，一件事情的生产就是有众多的因缘铸成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单一的，这叫我啊。那么我们身体来讲，有物质，还有精神、感情，对不对？精神在方面来讲，情绪啊、认知面，还有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认识啊，都有三四种啊。受想识啊，受想行识嘛，有四种。那这个不是单一嘛？啊，我们再来讲，一个杀人放火的人，绝对是无我。再讲的浅一点哦，你不要害怕哦，不是单一条件，不是他叫去杀人就能够杀人。我们讲台湾那个陈进兴来讲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啊？还有它的原因，众多的原因不是单一。我们先讲它的环境，它本身父亲是谁他不知道，他母亲为了他所以是下海。那么他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骂他杂种，邻居左右就骂他杂种。其实我们很蠢啊，春天底下两只虫那个蠢啊，你们想想看，每一个人都是杂种吗？有蠢种吗？他生下来姐妹兄弟互相结合才是结婚，那个蠢种的吧？他一定不同的品种在交配的吧，当然是杂种。可是我们就要造业，我们要骂人家杂种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了解到啊，大家社会上就骂他杂种，他的记恨在心，他不懂得无我啊，他不懂得缘起无自性啊，所以他的无名火就大啊。哦，他是凡是和他妈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记录下来。因为你们这些才让我被人家讲渣， 所以他就要想一个一个把他宰掉，知道吗？邻居左右就骂他是杂种，所以社会成本就大了，他就仇视社会，但是他啊，我们有没有去安慰他、鼓励他、辅导他？没有吧？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我不是为坏人说话，不是二路法，不是说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算百分比，你知道吧？好的好几分，坏的坏几分。比方说，中国的传统那一套是不对的，不可言起的这种标准，道德标准，什么看人只看后半载啦。一个人如果做一生，如果做一百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啊一分，他是一百分啊，对不对？如果做九十九件，这是大灾难，杀人放火、强暴、分尸。可是到后面最后的时候，后悔了。我们说看人只看后半段，所以啊，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我们想想看，就要一分。我不否定他后悔上了，肯定他，可是你要不要肯定他前面九十九次的坏蛋坏处？要肯定啊，你不能说他最后后悔了、忏悔了，像陈建新说洗礼了，上帝整个将他罪都挑去了，赎罪了，都被抓被强暴了，可以吗？不可以。好，一个人如果做九十九件的事都是好的，最后有一件事情晚节不保，是吧？一笔勾销，看人只看后半载，他是九十九分呢，你说他不及格，可以吗？公平啊！于是乎，中国文化发展出有一套假的文化，文化假道学。遮遮盖盖包装啊，怕人家知道了。那么你做坏了，我不怕人啊，再多人不愁啊。我就是这边，你代表这个上，大家怕人家差，我就说不好好，我们不装，我们不装。那他们最好的人啊，我们叫折内求全嘛。你不能有一点人差，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从这个边来讲，说无我是从这边来讲的啊，就不是单独存在的单一的条件因素，所以叫做无我。成功是这样，失败是这样，这样了解吗？啊，在珠宝如果空间、人际关系，我们社会上如果给他温暖，我们教育上如果给他一个完整的教育、人的教育，我们现在在台湾来讲，在中国大陆、在台湾，这种教育是非人的教育。是给人家这个是西藏的教育，如果人的教育，那是整个尊重人性、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尊重法治，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教育？不是啊，正我的他，逆我的法，汉国同样的理念的就是对的，就是老人的啊，不对的啊，汉国哦，相反的就是不对的。信我的得救，不信我的下地狱；信我得永生啊，不信我永火，永远到地狱去被火烧。这样不合理。所以无我这个成功失败都不是单一条件所组成，所以叫做无我，刚刚对吧？这是浅的，如果深的，他体会到人事物善恶啊染净都是。没有一个单独不变的事情，没有一个单一的个体，这样的话你体证了，那就是解脱，你是圣德。所以有我无我，就是世间和出世间，就只有这样而已。所以行八正道，有我，我喜欢，我讨厌，我选择性啊，那这样的说世间八正道，世间的善事。如果正道无我，失世间的八正道， 所以如果我是还过圣人的分水岭不敢，那叫做还圣观，还过圣人的关键。 OK，
这边有个一般学四圣谛哈，第一个讲到苦谛哈，是不是说有一些人生活很好，他现在生活很愉快顺利的人，大概就是还不到时间学佛，还是说我们怎么不急着跟他谈佛法，还是说
听不听啊？
哦，就说四圣谛讲第一个讲苦谛，嗯，
他还是不清楚
哈，这样可以吗？
嗯，
好，我懂。想请问师父哈，这样听的，就是说我个人问这个问题呢，在讲四圣谛，四圣谛一般苦谛，那有很多人生活还很顺利哈，我们边上的朋友生活很好啊，是不是他就还没有到学佛法的时间呢？还是我们等以后再跟他谈佛法？还是说啊，就是对他来讲，他不太能体会苦谛，那他该怎么办？比如说，不知道这个。
这个世界上啊，苦是真实的存在啊。那我们一般在顺境当中，要感觉到苦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啊。比方说，以登山来讲的啊。我们是觉得山顶峰顶的时候是最峰顶的，对，等到你走到那个最终掉下来，到山顶掉下来，掉啊，必然下来啊，哎，那爽哦，对，有一个希望达到你顺利的，你觉得不错，去一段时间哦，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了。那地方没有刺激啊，一个人在瞬间当中有一段时间会沉溺，沉溺在那里头，经过一段时间就觉得不好，他会觉知到，所以我们讲这个世间是苦啊，啊，不是说否定了世间的成就还不太多，不是这个，就说无常和缘故，所以你可以告诉他说啊，在啊这个心安思维。啊，就说在顺境当中要注意到在不顺的时候的准备，未雨要绸缪啊，还有下雨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一个地方会落，要防落啊。就说我们在佛教里头的经注写的四分法，以年度总收，比方说你收400万一年。你主人入六当中整个的开销是100万四分之一，那么四分之一呢都留下来的是创业，在比方说你在进修了，或者说你各行各业所需的不同，增加设备的市场调查啊，机械更新了啊等等，那么四分之一呢啊要留下来应对不时之需，就比方说啊，这个医疗急务啦、劳保急务啦、退休急务啦，对不对？养老啊，那剩下四分之一呢，就来做公共事业、布施啊、慈善。不这样去安排的话，你再成功很大的时候，你就不会痛。你那样的时候啊，会保持很稳定，这样来讲吧。那如果说我整个都拿来布施，或者三分法两分法都不好，不理想，不是中道，那这样的话，那你等到你要急用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周转，或者说如果这个失败了，你就没有退路啊，或者被人家倒债啊，啊，那不然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说要了解到怎么去处理啊，我们不要一直灌输说。是苦的，这样都不契合的机缘。他瞬间说你要从瞬间方面啊去啊和他啊互动，注意他怎么样的处理事情。啊，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这富贵邪道难，富和贵 有钱有势啊啊，有地位，很顺的。他要修道、修学养、修学养是比较困难的啦。但是你可以啊，引导他，使他向正面方面去做，这样就比较容易了啊。那如果说完了，一般的哦，这人是苦的啊，你不觉得程度不够，那当然不行啊啊。那他当然是和你对立起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佛陀是有善巧方便，所以为什么要广学多闻？到自修啊，佛法不多，到自己去也是烦恼，不需要读佛法。但是要和人互动，要感恩他的教化，那你必须要广学多闻。比如说我刚刚这样觉得，有的人需要是经济，有的需要是工作，有的需要是啊等等的安慰，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对不对？我们没有能力就不要做，我们就要介绍转介，我们讲我们没有办法，那我们哪一天有办法去和他接洽啊，介绍他师傅哎，或者哪一个地方到哪，或者哪一个人可以这个好，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方法，